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英国表示，两国将合作阻止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袭击，并联手打击暴力极端行为。与此同时，欧洲各地警方逮捕了20多名恐怖分子嫌疑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英国首相卡梅伦于华盛顿举行会谈后说，美国继续毫不动摇地同法国及其所有伙伴国家一道反恐。他还说，美国将帮助法国把上周发动袭击的人绳之于法。卡梅伦说，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安全都受到那些想伤害我们的人的威胁。他表示，寻求对西方国家发动袭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追随的是有毒害而狂热的意识形态。星期五，在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继续搜索中，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有25名嫌疑人被捕。与此同时，欧洲依然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保持警惕。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任何要对伊朗采取新制裁的做法都将威胁到正在进行的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达成一项协议的谈判。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奥巴马在会上对美国国会明确表示，他会否决任何要求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卡梅伦说，他就此事亲自同一些美国参议员进行了接触。奥巴马说，他要求国会议员再等几个月的时间，看看在不诉诸潜在的战争的情况下能否解决伊朗核问题。他说，在这些谈判完成之前试图破坏谈判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最高法院将就同性恋者婚姻是否符合美国宪法作出决定。最高法院星期五宣布，将受理对几个州级法院支持同性婚姻禁令的判决所提出的上诉，并作出裁决。这几个州是肯塔基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美国还有另外10个州也禁止同性婚姻。美国最高法院将对美国分歧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作出裁决，此举令人期待已久。5个月前，刚刚有5个州的法院做出了取消同性婚姻禁令的裁决。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成为美国第36个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的司法管辖区。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将在4月份听取口头辩论，预计在6月份做出裁决。星期五发布的2个美国独立科学分析指出，从1880年以来最热的年份是2014年。美国航空航天局位于纽约的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对地表温度进行分析，发现2014年的平均气温是 14.68 摄氏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气温高出 1.22 摄氏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计算出的结果略低，是 14.52 摄氏度。乍得的坦克和装甲车队星期五驶出首都恩贾梅纳，前去帮助打击尼日利亚叛乱组织博科圣地。此前不久，乍得议会投票批准军队进入邻国喀麦隆，喀麦隆部队已经多次同博科圣地发生冲突。乍得的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他看到车队向南驶去，想必是越过洛贡河进入喀麦隆。士兵们似乎对同叛乱分子作战而感到兴奋。目前还不清楚乍得军队是否会进入博克圣地所控制的尼日利亚东北部。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在全国各地突袭中拘捕了13名恐怖分子嫌疑人；教宗方济各警告人们注意侮辱他人信仰可能带来的后果；香港警方要求战中学生领袖到警察总部报到，协助调查战中行动。1月17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的忌日， 美国之音专访了赵子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请他谈一谈赵子阳的政治遗产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共领导人的反腐和法治建设。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描绘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的漫画作者遭到恐怖分子杀害，这起事件激发了人们关于言论自由和亵渎神圣的辩论。辩论凸显出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对待宗教的不同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犹太人葬礼上经常可以听到的圣歌也响彻在华盛顿犹太教堂上空，这里在举行哀悼巴黎袭击事件遇难者的纪念仪式。法国大使杰勒德·阿罗德说，记者和犹太人同时成为袭击目标并非巧合。
不幸的是，当你攻击民主、攻击启蒙或者攻击多元主义的时候，记者和犹太人总是第一批受害者。
这次恐怖袭击让美国的犹太人非常担忧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同时凸显出美国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袭击者还杀害了一名穆斯林警察，巴黎袭击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欧洲的一些穆斯林要求禁止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反诽谤联盟的大卫·弗里德曼同美国执法机构合作应对反犹主义，但是他不希望像法国那样制定禁止反犹的法律。
We think that as a rule, expression,
我们认为常理而言，不同的言论可以丰富我们的社会，哪怕是丑恶的言论。
同理，弗里德曼说，人们可能有权冒犯穆罕默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去冒犯。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是非常敏感的，在人们的伤口上撒盐或者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们可以这样做，这并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营造一个相互同情和理解的世界。
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哈里斯·塔林说，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运动已经使美国的记者明白，出现在法国的那些图片是冒犯性的。
尽管我们没有法律来禁止报纸转载这些漫画，我们已经看到，当欧洲刊登这些漫画的时候，美国的报纸并没有刊登。
他说，制定法律来禁止侮辱伊斯兰是没用的。
在像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这些地方，政府有禁止亵渎神圣的法律，一般是用于政治原因，用来反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
在大西洋两岸，人们并没有放弃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可以共存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亚洲。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提醒人们注意侮辱他人信仰可能带来的后果，并指出言论自由有时要有一个限度。针对上星期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以及之后人们对言论自由所展开的争论时，教宗方济各指出，谁都不能以上帝的名义杀人，但他同时又说，谁也不能挑衅或侮辱他人的信仰。上个星期，伊斯兰极端分子闯入巴黎的《查理周刊》杂志社，杀死了12位编辑、记者以及警察。此外，教宗方济各敦促菲律宾领导人遏制腐败，努力消除国内丑恶的贫困和社会不公现象。几十年来，腐败行为在菲律宾十分猖獗。教宗星期五向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其他官员发表讲话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菲律宾是罗马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唯一的亚洲国家。教宗目前正在对菲律宾进行首次访问，与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进行接触是此行的优先议题。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凸显了伊斯兰与世俗价值观之间的一些分歧之际，教宗试图通过对话来推动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召唤祈祷的声音从马尼拉市区的蓝色清真寺回荡出去。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穆斯林在所有一亿菲律宾人中占10%。信徒胡居尔说，他们不觉得占多数的基督徒歧视他们。
In my experience, I have many friends, Catholic friends.
我的经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问题。
We mingle very peacefully.
胡居尔说，他和其他的穆斯林非常高兴地欢迎教宗访问他们的国家。教宗方济各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将与佛教徒和穆斯林的领袖会晤，这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得到这里很多穆斯林的首肯。这是蓝色清真寺的大毛拉萨伊迪的看法。
If only there are religious leaders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如果不同宗教的宗教领袖都与宗教交流，他们就会找到在这个世界上消除误解的途径。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一些宗教观察人士说，各种信仰之间的对话与推动和平的努力已经减少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省的暴力。菲律宾政府与伊斯兰分离主义分子的冲突已经在那里持续了几十年。在菲律宾大学教授伊斯兰研究课程的瓦迪说，仍然还有很多分歧需要克服。
我认为教宗的来访将有力推动和平倡议真正取得成果，并且翻过旧的一页，开启新的篇章。
We need to close an old chapter and open a new chapter.
对法国一家漫画周刊发起的恐怖袭击，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穆斯林与捍卫言论自由者之间的分歧上。但是这里很多人把教宗同穆斯林的接触看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向前迈进的一个途径。蓝色清真寺的大毛拉希望教宗的访问将会加强不同宗教之间的合作。
Religion should bring us to peace.
宗教应该给我们带来和平、理解与繁荣。
他还说，这是所有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一致认可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马尼拉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比利时星期四对一个涉嫌恐怖活动的组织采取行动之后，比利时和其他西方国家加强了戒备。两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在维尔维耶城被打死，另外一人受重伤。警方表示，这个组织由最近从叙利亚返回的战斗人员组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比利时当局说，警方大约发动了10次袭击，挫败了恐怖袭击警察局的阴谋。一名联邦检察官发言人说，该组织的一些成员一直在叙利亚，西方盟国正在那里轰炸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
L'enquête a permis de déterminer.
调查可以确认，该组织行将在比利时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在警方干预维尔维耶城期间。嫌疑人立即在几分钟内拿起军用武器和手枪向联邦警方的特种部队开火，他们随后被制服，两名嫌疑人被打死，另有一人在现场被截获，行动期间没有目击者或者警察受伤。
维尔维耶从前是一个工业城镇，拥有大量移民人口，位于首都布鲁塞尔东南大约125公里处。一名目击者这样描述发生在维尔维耶火车站附近的快速行动。
我看到一辆黑色汽车到达现场，武装警察从车上走下来，他们阻塞街道，冲进那所建筑物。事情进展非常快速，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听到枪声。
一名当地警方负责人说，这是联邦警方采取的行动，他属下的人员没有参与。
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来看，这次行动具有相当的威力。
维尔维耶市长表扬了这次行动。
On ne peut que déplorer ce qui était en préparation.
我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计划感到愤慨，但是首先我应该称赞我们联邦警察火力的质量。他们在这次漂亮的行动中做得很成功，制服了这些人，其中两人被打死。挫败他们的阴谋很重要。我们今天在这里避免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比利时采取这次反恐行动的几天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在巴黎分别发动2次袭击，打死17人。 数以千计的外国战斗人员在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和西方盟国的空袭摧毁了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些据点之后，许多外国战斗人员返回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说，这些人目前在他们所属的国家里构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一组跟中国有关的新闻。
中国官员说，中国最高情报机构的一名副部长正在接受调查。中共反腐机构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这种措辞一般指的是对贪腐行为的调查，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中国将加强跟美国执法部门的合作，把潜逃在外的经济罪犯缉拿归案。美国联邦执法人员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在北京跟中国公安部人员举行研讨会，相互交流双方的执法经验。与会人员包括美国司法部加州联邦检察官、美国财政部国税局刑事调查高级特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负责追逃追赃工作的部门以及有关地方公安机关的代表。这次研讨会的议题包括案件侦破当中法律的适用、证据对接等问题。星期四下午，一艘拖船在长江沉没，救援人员正在寻找20多名失踪者。在江苏省，这艘新建成的船当时正在试航。有关官员星期五说，有3人获救。在失踪者当中，大约有8名外国人，包括新加坡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救援人员试图打捞这艘船，希望有幸存者被困在船舱里。环保团体绿色和平最近对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3个城市的蔬菜市场进行抽样检测，发现广州的蔬菜污染最严重。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说，广州1/3蔬菜样品的农药残留量超出国家安全限制。比如广州天河区菜市场出售的豇豆上的杀虫剂超过国家安全标准64倍。绿色和平去年9月至12月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超市和农贸市场购买了133种蔬菜样品，由独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北京和上海市场出售的蔬菜比广州要安全得多。上海的蔬菜被认为是最健康的，42个样品当中只有1种菜农药超标，北京大约1/6的样品农药残留量超标。绿色和平认为，北京和上海的蔬菜大多来自生产基地，而广州的蔬菜90%都是深圳和从化郊区的菜农个人种植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警方要求包括黄之锋在内的学生领袖星期五到警察总部报到，协助警方调查持续2个月之久的战争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香港学生为主发起的战中行动，目的是要求北京的中央政府在2017年允许香港通过全面普选选举产生行政长官。这场运动持续了2个多月，最后以发起人到警方自首告终。香港警方要求学生领袖们到警察总部报到，协助调查。星期五，在学生领袖进入警察总部之前，几十名抗议者举着战中运动的标志性的黄色雨伞，在外面高呼我要真普选和支持学生的口号。学生领袖黄之锋说，刚刚进入今年1月份，警察给他打电话说他被指控鼓动他人参加非法集会，并且将会逮捕他。所有4个学生领袖都被要求周五到警局报到，而且不得保释。黄之锋说自己不紧张，因为已经是3次被捕了。
不过我很担心，实际上警察可能会试图滥用权力，但我仍然尊重法治系统和香港的法律制度。对未来的行动和雨伞革命，我仍然充满自信与乐观。我将继续为香港争取普选。
黄之锋表示，他寄希望于战中行动能够继续激励人们站出来反对政府。他走在警察总部的扶手电梯上时，举起拇指，并且做出必胜的手势。
我相信警察对我的逮捕只会更加激励更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我们的行动。
学生领袖们各自按照所指定的时间进入警察总部报到，另外三名学生在报到两个小时之后已经被释放，他们都被指控鼓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据香港媒体报道，其他几名活动人士也被要求近日去警局报到，但是他们拒绝交保，警方没有提出指控，并且已经释放了他们。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一位中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指出，到目前为止，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的三条核心标准均没有实现。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尚未成局，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美国。他的这一看法立即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2012年初提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和推动这一概念。然而，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最近表示，美中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中国界定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合作共赢的三条原则通通没有实现。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到现在没有建立起来。根据中方界定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合作共赢，这三点没有一点能做到，到目前为止。所以应该说，这三点都没做到的情况下，应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没建成。
严学通将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未能建立起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称美方认为中国还不能跟美国平起平坐，所以未能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
美国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能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美国不应该给中国平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能接受三，就是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第二条，就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也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尊重美国是应该的，美国还没有到应该尊重中国的时候。
严学通认为，中方应该减少对建立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期望值，将其降低到不冲突、不对抗，在这个标准上达成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的共识。严学通是在中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新闻茶座上与驻京外国记者座谈时说这番话的，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代表着中国政府对美中关系的最新评估。严学通对美中关系的评估明显和最近汪洋的讲话调子不同。汪洋12月17号在芝加哥参加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时说，引领世界的技术和规则仍由美国主导，对此中国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地位。这番话被解读为中国将继续韬光养晦，以谦和而自信的态度谋求中美关系的长线布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则认为，美中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一个动态和包容的机制，让两国在各种争论的基础之上进行沟通。
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的一种这个双方的一种沟通，双方的在对待分歧上的一种互动的方式，都对相互有了很好的了解。但是应该看到双方也有越来越强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它应该要超越历史，还世界一个惊喜。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明天，也就是1月17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忌日。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期间，赵紫阳因反对向学生开枪而遭免职，并被软禁，直到10年前去世。美国之音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前夕，采访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学者严家淇先生。严家淇曾于1986年到1987年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过。六四事件之后，严家淇离开中国，现居美国。严家淇先生在采访中谈了他对中共如何评价赵紫阳，以及他对当前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政治走向的看法。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严家淇的访谈录节选。
您觉得现当前当局对于赵先生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关键还是在赵紫阳的态度，因为胡耀邦的态度问题，基本上全国各地都看法是一样的，而且呢，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公开，也可以说公开，翻过来了，平反了，但是赵紫阳是不一样的。10年以前的，也可以说17号这一天了。但是让我们感到有希望的是，因为知道习近平的母亲习欣，他献了一个花圈，而且呢，系他的子女，包括习近平在内。所以这么多年来，10年来，作为我本人以及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希望，希望在这个习近平当政的情况下，能够带造成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评价。实际上就是要重新评价赵紫阳，要翻那个1989年栽在他身上的，带的不是那个不是支持或者叫翻案了。因为这个齐心这样做，当时我们感到很高兴，感到就是有个希望了。但是10年了，胡锦涛这些人，包括温家宝在内，无动于衷。那个现在习近平也上台好几年了。他现在反对这个新的四人帮，反对腐败，做的应该说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欢迎。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些腐败最根的根源，我看，就是在1989年，在这个中国最高权力的根基上面，都没有一个公，都是这个不仅不是公平了、公正了，而且是完全是。造成了一个带造成这个冤案了，这么大一个事情都不讲那个正义，那个这个全国上下贪污就成了一个小事情了，所以关键还是这个问题，1976年，把四人帮，搞下来了，但是在中国可以说，恢复了正义，就带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在很多人都平反了，包括在那个胡耀邦的刚刚当总书记的时候，把习仲勋也平反了。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这个要重新评价赵紫阳，为赵紫阳这个平反。所以我看到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摆在现在习近平为代表的这个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这件事情做不好的话，那个所有的这个腐败问题也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倒还是抱有这个希望，希望这个习近平能够想到他的父亲母亲，想到他的母亲曾经的赵紫阳去世的10年的那一天，这样做了，要为赵紫阳翻案，这是全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的，也包括那个全中国人的这种呼声了啊。最近非常意义非常重大，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没有在赵紫阳的重新评价，也可以说，包括就是实际上包括在六四的重新评价了，就是这个六四的翻案了，中国就没有正义。
刚才呢，我跟鲍东先生谈过， 鲍东先生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相较而言比较悲观，他没有看到现在领导班子刚上台的时候他希望能看到的这个事情。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吴稼贤先生他是挺习近平的，他认为习近平是在改革。他吴稼贤先生以前是被认为是赵紫阳的这个智囊班子，实际上他说他自己说他不是这个所谓智囊，也不是秘书，而以前他是为胡耀邦先生工作的，后来也是被赵紫阳先生慰留下来，但他是对赵先生也是很有这个感情的。那么吴先生的这个看法和这个鲍先生对的看法，就是相较对当前政府这种做法有很大差别，您怎么样看？
那个吴稼祥的鲍同应该说都是很好的人了。那个吴稼祥我也熟悉，而且当时他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大概是温家宝的跟温家宝做了很多年事情，在中央办公厅。他后来对习近平的一些肯定我也看得到，也看到也知道。他就有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希望在习近平的时代能够为赵紫阳这个平反为翻案。我看到这一点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说这样下去一直不翻案，一直不平反，一直不能给予赵紫阳一个公正这个评价的话，那这个我想吴稼祥也会失望，也会同鲍同一样，大家就走到一起来了。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我们要比一下1976年，除了粉碎四人帮以外，王占江瑶，实际上还一点，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外那个刘少奇，包括邓小平，包括习仲勋，还有一大批。很多很多这个以前文化革命中间是冤屈人犯案，但是现在也面临这个情况。现在中国实际上也分水了，可以说是四人帮。这个四人帮呢，是以什么为代表的呢？是当然四人帮后面也是像以前的四人帮一样，后面也是有人的，就是徐瑞厚、薄熙来、令计划加上周永康，这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后面也需要外。受到这个当时他们的打击，他们这些人，受到这个冤屈的人这个翻案，这个翻案就是要为这个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为他们翻案，就像当年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一样，不走这一步，中国就没有正义，中国就不可能建立法治，这个依法治国完全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呢是至关重要。我想习近平会看得到这一点，可能他在考虑时机问题，而且应该说不能再拖了，十年了，那么漫长的时间，所以赵紫阳的家属的呼声，不能不重视，而且全世界都知道，那应该说北京中国领导人应该知道。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对严家期的访谈节选。美国之音对严家期专访的详细内容将会登载于美国之音中文网，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阅读专访的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移动信息产品向海外的不断的扩展，遭受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影响的，除中国网民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用户。有国外网络权益组织说，采用必要的软件技术似乎可以应对中国的网警。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1月13日，哈佛大学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长城防火墙国际影响的报告会。报告人内森·弗雷塔斯是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捍卫者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内设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近年来，中国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应用软件的用户数量激增，除了中国大陆用户外，海外用户据报目前约1亿人。因为同类中国公司以提供免费服务等手段为诱饵，强化了海外市场的营销力度。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使用微信的国外用户的通讯内容被控遭中国网警严密监视和审查。弗雷塔斯对美国之音说
Initially, what was seen, maybe in early 2013, I believe, there was censorship, you know, the similar
最初可能是2013年初，当时我们发现中国当局已经对微信等网站实行言论审查，他们制定了关键词一览表，含有关键词的微信内容将遭屏蔽。最初的关键词主要是中文词语，而非英文词语。最新的实例是香港民众用微信记录战中行动，他们彼此传递的信息却被北京当局获悉，而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却得不到香港传出的战中资讯。弗雷塔斯认为，有人在监视整个微信系统的谈话内容，尤其当微信用户网络包括中国大陆账号时。他说，微信系统遭遇这种传统审查并不令人意外，问题是中国防火墙的网络监视已经开始涉及中国以外用户的合法权益，他称这是中国防火墙的外延或者对外功能。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说，应对伴随使用中国微信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除舆论呼吁和道义谴责外，应该在技术上道高一丈。他说，
Well,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actively is we don't just do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t we actually build our own software.
我们积极从事的并非只是单纯的研究和分析，而是自主生产软件。这是我们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应用软件，而且来源公开，人人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使大家看到优质网络安全产品是有的。网络交流安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安装在廉价的安卓版手机或者 iPhone 上。国外用户抱怨中国网络控制的同时，中国的网络控制近日又在强化。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13日公布了一批在近期被关闭的网站、微信公众账号以及一些网站栏目和频道，并表示将进一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报道援引网信办发言人江津的话说，中国此举旨在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对这批网站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的处理，是推进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具体表现，以维护网民权益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弗利塔斯还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网络侵权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他说
：“No, we have seen this same issue arise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that you know has been.
我们看到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的侦查工作方面。有关这方面问题在斯诺登事件曝光后，最近被记录下来。谷歌公司就曾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针对中国。问题的区别在于。”谷歌对有关指控和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做出了强烈反应，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腾讯这类中国公司做出反应。弗雷塔斯认为，中国高科技公司向海外进军，使用其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应该进一步引起国际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民众支持率随着经济改善和失业率的降低而开始回升。奥巴马在下周的国情咨文中将重点陈述他在美国国内取得的成就。但分析人士说，鉴于巴黎最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美国人对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感到的不安，奥巴马也将陈述其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在准备发表国情咨文的这些日子里，奥巴马总统飞往美国各地，高调谈论他在美国国内取得的成绩，预报他在就业、住房、网络安全以及教育等领域将宣布的措施。这种做法相当罕见，但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使奥巴马总统必须谨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远未结束，而且继续是他在世界舞台上的首要任务。
在巴黎的街道上，世界再次看到恐怖主义分子图谋的是什么，除了仇恨和苦难，他们不能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推崇的则是自由、希望和所有人的尊严。这就是巴黎展示给世界的，这种精神将永存，而恐怖主义的危害一定会被铲除。
奥巴马总统2014年发动了空袭行动，并派遣美国部队协助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但奥巴马总统指出这场战斗将持续多年，他希望谈论的更有可能是他为达成一项协议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的努力。曾在奥巴马竞选团队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拉里考伯说，奥巴马总统觉得应当把重点更多的放在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上。
他会谈那些问题，但我认为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把国内的事办好，在世界事务中讲话才有底气。
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自后者入侵乌克兰以来低入谷底，但不要以为国情咨文会过多地谈论复杂的美俄关系，这一点从星期三俄罗斯人在国际空间站出现紧急实况时为美国宇航员提供帮助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人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然而是谁今天在太空解救了我们的宇航员？是俄罗斯人。我们需要俄罗斯人，他们帮助我们进出阿富汗。因此尽管你不满意他们在乌克兰的行为，但也不是说我们应当制定一个反俄战略。我们需要俄罗斯人，我们一直在几个领域同他们合作。
奥巴马总统可以强调的外交成绩包括与中国达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协议，派遣数百名美国军人前往西非协助抗击埃博拉病毒。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如何改革饱受诟病的美国移民制度上，国会两党议员的政治攻防战仍在持续。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为双方提供了炮弹，为国土安全部以及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拨款都陷入了火力网。下面是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惨案冲击着世界各地，并重新激发了国会山上的政治争斗。
造成这种圣战意识形态在西方扩散的因素虽然很多，但现在我们必须诚实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开放式移民政策是不灵的。
杰夫·塞申斯参议员等共和党人批评说，奥巴马政府移民法执行不力，危害美国。
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必须阻止行政大赦，恢复国家的执法。
星期三，共和党人主控的众议院投票延长用于国土安全的拨款，但同时封杀奥巴马总统保护数百万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行政令。民主党人无法接受这种双管齐下的议案，他们说巴黎袭击案恰恰表明美国移民改革势在必行，国土安全开支问题玩不得党派游戏。
一开始国会共和党人妨碍移民改革立法，如今他们又想妨碍专门负责国土安全的机构。总统的行政措施将使美国更安全，让几百万移民公开身份，到政府登记并接受背景调查。奥巴马总统或者任何民主党人、任何共和党人最不想要的就是向恐怖分子打开美国大门。
政治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美国需要理性地解决移民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但是借助国际时事而发表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于事无补。
House Republicans and House Democrats are fighting.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正在为如何给国土安全部拨款而斗争。显然，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安全都有巨大影响，这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他们需要制衡一位失控的总统，民主党人与他们争相不下。而正是由于国会的无所作为，促使奥巴马总统单独行动。如今，两院都在共和党人掌握之下， 国会与白宫的对峙将会继续下去，国土安全拨款也因此中枪。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政府1月15号星期四宣布解除对古巴的一些旅游和贸易限制，朝着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古巴的新政策。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美国政府认为我们应该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我们与古巴人民和古巴政府的增加接触会给卡斯特罗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遵守、保护甚至推动美国人所珍惜的基本人权。
美国的新政策1月16号生效，新政策将允许更多的美国民众在不需要特许的情况下到古巴旅行，在古巴使用美国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允许美国企业向古巴出口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建筑材料、通讯设备等。不过放松限制并不意味着普通美国人可以立刻动身到古巴的沙滩享受阳光，而是限于探亲以及商务、新闻采访、公务、体育比赛、参加会议等政府认可的团体旅行。新的政策还允许美国人带回价值不超过$100的古巴雪茄。在美国宣布新政策之前，古巴按照承诺释放了53名政治犯，但是要全面解除对古巴的制裁需要国会批准。目前一些重量级国会议员反对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这是送给卡斯特罗政权的一笔横财，让他们用来压制古巴人民以及他们在拉美和其他地方从事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活动。卢比奥参议员还质疑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行政权限。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承认，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
So we certainly would welcome congressional.
我们当然欢迎国会采取行动，使得未来美国人到古巴的沙滩上晒太阳成为可能。
一些古巴民众对于美国的新政策表示欢迎。哈瓦那一家酒吧的雇员巴蒂斯塔说，
美国放松经济制裁对我们有很多好处，从经济来说，进一步开放会改善民众的生活。
古巴的旅游业者已经开始改善旅游设施，等待美国解除制裁，大批美国游客到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第87届奥斯卡奖提名星期四清晨在洛杉矶揭晓，电影《鸟人》和《布达佩斯大饭店》各获得了9项提名，成为领跑者，但也有不少出人意料的惊与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清晨，奥斯卡奖主办单位美国电影艺术科学院的剧院灯火通明，全球数百名记者从午夜开始等候，5点半谜底揭晓，24个奖项入围名单正式出炉。负责主要奖项唱名的是影艺学院主席艾萨克斯和演员克里斯·派因。
Welcome, what an exciting morning!
今年的最佳影片项目只入围了8部，分别是《美国狙击手》、鸟人、少年时光、布达佩斯大饭店、模仿游戏、塞尔玛、万物理论以及爆破鼓手。入围名单总是会带来意外的惊与喜。描写美国上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电影塞尔玛只入围最佳影片和主题曲2项。资深影评马尔廷表示，
I was surprised that David Oyelowo was not nominated.
他说，我对大卫·欧伊沃洛未获提名最佳男主角感到吃惊，因为他扮演马丁·路德·金演得太好了。塞尔玛的非洲裔女导演艾瓦·杜夫内未获提名，引起舆论批评。有人认为导演项目成了5名白人男性导演的天下。杜夫内则通过推特庆祝入围最佳影片。他说，金博士生日快乐，这是你的奥斯卡生日礼物。在最佳导演项目入围者包括鸟人的亚历山德罗·冈萨雷斯·伊尼亚里图，少年时光的理查德·林克莱克，狐狸猎手的本尼特·米勒，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维斯·安德森，以及模仿游戏的莫腾·泰杜姆。
American Sniper, it's just opening now. And
他说，美国狙击手才刚刚上演，许多人都惊奇这部电影会入围最佳影片。这部电影一共入围六项，伊斯特伍德获得导演协会提名，却在奥斯卡落榜。这似乎回应了奥斯卡评委对于这位导演特别偏爱的质疑。电影的男主角布拉德利·库珀连续三年入围同一项目。今年的男主角项目竞争激烈，库珀看来不容易出头。他的对手包括《狐狸猎手》的史蒂夫·卡瑞尔，《模仿游戏》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鸟人》的迈克尔·基顿，以及《万物理论》的艾德·雷德梅恩。最佳女主角项目入围的分别是《两天一夜》的法国女演员玛丽昂·戈蒂亚，《万物理论》的菲利西提·琼斯，《依然爱丽丝》的朱莉安·摩尔，《消失的爱人》的罗莎曼德·派克，以及《走出荒野》的瑞斯·威泽斯彭。马尔丁表示，他说，我很高兴地发现玛丽昂·戈蒂亚在《两天一夜》里的出色表演得到入围，这是比利时的电影事先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呼声。另外一个惊喜属于华人社区，在真人短片项目，中国导演胡伟的中法合拍片《酥油灯》入围，成为本届奥斯卡奖唯一获得提名的中国人。今年的入围电影缺少票房大片，而事先最被看好的动画片《乐高大电影》在票房上取得亮丽成绩，不料在奥斯卡动画长片项目遭到滑铁卢。沃尔夫说，他说，《乐高大电影》是去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虽入围另外一个项目，人们却惊愕地发现它没有入围动画片。第87届奥斯卡奖2月22日在好莱坞的杜比剧院揭晓，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惊与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知名儿童权益提倡者印度人凯拉许·萨蒂亚尔西星期三到达台湾访问，他的名字在台湾被译作凯拉许·沙提亚提。沙提亚提长期投身于反对印度童工的运动中，因为这个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与提倡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巴基斯坦年轻人马拉拉一起分享了2014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下面是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周四下午，沙提亚提到台北的国泰慈善基金会发表演讲，与听众分享其维权历程。他提到了目前儿童权益领域的严峻形势。
5.5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world today。
他说，目前世界上仍然有550万儿童没有自由，8500万儿童生活和劳作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作为童奴、童妓或者童军。10亿儿童生活在贫困中，他们缺少洁净的饮用水。5700万儿童从未上过学，另有1亿5000万儿童无法念完小学。但这些并不是台湾急需应对的挑战。
When you look at the world with a child's eye, the world is very beautiful.
沙提亚提说，从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世界非常美好。我从孩子的眼光看台湾，看到台湾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这是个美好的地方。这就像总统先生提及的，为什么我没有首先去欧洲或者美国，而是来台湾的原因。台湾是沙提亚提获得诺贝尔奖后第二次出访的地方。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席了这次活动。
台湾维克公益行动协会跟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每一年都有100位志工前往印度参加他的组织的活动。
I love Taiwan and Taiwanese because hundreds of Taiwanese。
目前按人均计算，台湾对其他国家儿童的支持力度排名世界前列。
I salute your spirit, the spirit of Taiwanese people.
沙提亚提说，我向台湾人民的精神致敬。你们不仅向世界证实着你们的存在，你们还是领先者。你们从一个爱心进口国变成了一个爱心出口国。
That you are importer of love and exporter of love too.And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不过，马英九谈到了台湾参与国际慈善事业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阻碍。
那我们一直很希望也参与国际组织、国际活动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沙提亚提先生可能不知道的，就是中华民国在
1971年失去了联合国代表权之后，许多有关的活动，或者是联合国的，或者是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活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参加。
在目前的格局下，台湾主要以非官方的方式从事国际慈善事业，包括与沙提亚提的拯救童年运动在内的民间组织积极开展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美国和英国表示，两国将合作阻止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袭击，并联手打击暴力极端行为。与此同时，欧洲各地警方逮捕了20多名恐怖分子嫌疑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华盛顿举行会谈后说，美国继续毫不动摇地同法国及所有伙伴国家一道反恐。他还说，美国将帮助法国把上周发动袭击的人绳之以法。卡梅伦说，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安全都受到那些想伤害我们的人的威胁。他表示，寻求对西方国家发动袭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追随的是有毒害而狂热的意识形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任何要对伊朗采取新制裁的做法都将威胁到正在进行的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达成一项协议的谈判。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奥巴马在会上对美国国会明确表示，他会否决任何要求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卡梅伦说，他就此事亲自与一些美国参议员进行了接触。奥巴马说，他要求国会议员们再等几个月的时间，看看在不诉诸潜在的战争的情况下是否能解决伊朗核问题。他说，在这些谈判完成之前试图破坏谈判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将就同性婚姻是否符合美国宪法作出决定。最高法院星期五宣布，将受理对几个州级法院支持同性婚姻禁令的判决提出的上诉，并作出裁决。这几个州是肯塔基州、密西根州、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另外还有10个州也禁止同性婚姻。最高法院将对美国分歧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作出裁决，此举令人期待已久。5个月前，刚刚有5个州的法院作出取消同性婚姻禁令的裁决。上星期，佛罗里达州成为美国第36个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的司法管辖区。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将在4月份听取口头辩论，预计在6月份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五发出一份声明说，司法部可能会就同性婚姻的案件提交所谓的法庭之友简报，并敦促最高法院让婚姻平等成为所有美国人的现实。星期五发布的2个美国独立科学分析指出，2014年是从1880年以来最热的年份。美国航空航天局位于纽约的太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对地表温度进行分析，发现2014年的平均气温是 14.68 摄氏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气温高 1.22 摄氏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计算出的结果略低，是 14.52 摄氏度。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说，令人惊讶的是，每个人都对2014年是最热年份感到吃惊。他说，科学已经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对我们大声疾呼了。 乍得坦克和装甲车队星期五驶出首都，前去帮助打击尼日利亚反叛组织博克圣地。此前不久，乍得议会投票批准进入邻国喀麦隆，喀麦隆部队已经多次同博克圣地发生冲突。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